欢迎收听《听身体的话》第七集。虚补受补，身体说臣妾跟不上。身体有根据外界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强大能力。虚补受补这个概念有时候是很多人自己总结的，因为他们一吃补药就上火，会长口疮、大便干、起痘痘、嗓子疼，于是断定自己虽然虚，但是不能补。既然不能补，是不是就只能一直虚？并不是。这些虚不受补的症状是身体在告诉你，世界变化快，臣妾跟不上。如果你能换一个身体跟得上的进步节奏，身体马上就不再嚷嚷了。与此同时，还能准确地补上身体的亏空。我们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而且敏感，可以根据外界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绝对算得上与时俱进的典范。就是凭借这个本事，人类才在变化多端的生存环境中一代代繁衍了下来。身体的这个本事也是我们减肥总难持续起效，总会进入瓶颈期、平台期的原因。减肥的第一个星期，我们通过节食、运动效果会很明显，越胖的人效果越好，一个星期减掉2到5斤的大有人在。这种喜人趋势可以维持2周左右，再往后就难了。你会发现自己虽然还在节食，运动也依旧，但体重变化不明显了，减肥效果不再继续了。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身体在想办法对付你，它在自己调平衡。既然每天摄入的热量在减少，消耗在增加，身体就会通过减慢代谢的办法，尽量与降低的热量供给达成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的生理机能不受影响。如果没这个本事，我们的先人在蛮荒状态中饥一顿饱一顿的，早就无法生存了。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早就有了应对饥一顿饱一顿的自稳能力。只不过在食物极大丰富的现在，这种能力成了减肥的阻力。吃补药之后的不受补、上火，也是身体面对变化想要达成新平衡而未遂的结果。吃补药是弥补之前的身体亏空，但要给身体追赶新平衡的时间。我们吃补药就是要弥补之前的身体亏空，在这之前身体已经亏空很久了，甚至已经和这个亏空达到平衡了。比如在正常情况下，女性的血色素应该在每升110克到每升150克。但有的人因为长期月经量多，血色素只有40-50，甚至还要低。可他们也没出大问题，只不过是头昏，面色很差，因为时间长了，身体已经耐受了这种病态。中医的补药就是要补上各种亏空的，血虚的就要吃补血药。补药吃进去之后，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开始建立新平衡。但是身体追上新的平衡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在平衡达成之前的上火不受补，就是暂时失衡的表现。这意味着身体在追赶新的平衡时有点踉踉跄跄。很多人在此时自我诊断为虚不受补，因而停掉补药。然而下次再吃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很可能让他们与适合自己的补药失之交臂。正确的办法是在虚不受补的那几天坚持一下，给身体追上新的平衡点以机会，一旦达成平衡，火自然就消退了。与此同时，身体也进入了良性循环，达到了更高水平的平衡。虚不受补会导致明眩反应。关于虚不受补，中医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明眩反应。明眩一词源于《尚书·说命篇》上，若药不明眩，厥疾服抽。意思是重病或久病之人，如果服完中药之后，没有出现不舒服的现象，那就表示这个病不会好。关于明眩，张仲景的《伤寒论》有好些条文，如服药已， 微除，其人发凡慕名，惧者必惧，惧乃解。又如三伏都静，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数。腹病走脾中，主水气未得除，故而等。著名中医胡希树先生曾经因为病人的明眩反应而有过半夜被砸门的经历。病人是个孩子，胡先生给其开了治下痢的药，病人服药后反而下痢得更厉害了。家属半夜砸门，非要求胡老去家里看看不可。胡老赶到后，孩子的状态已经好多了。胡老说把二煎也吃了，孩子的妈妈犹豫多时才遵医嘱喂了第二煎药，结果第二天下痢全好了。有些吃药后出现的变化，其实是身体在努力追赶药物带来的心平衡。这时候有的人可能有上火的表现。我还见过很多吃了阿胶之后月经变得不规律的病例，他们不敢吃阿胶，因为一吃阿胶就来月经，原本规律的变得不规律了，既往的月经规律被阿胶改变。这就是阿胶在对身体起作用，是阿胶补血作用的显示。之前的月经规律是血虚状态下建立的规律，随着阿胶补血作用的产生，这个规律肯定要变，月经会紊乱。这时候只要坚持吃，把血补足了，身体达到了新平衡，一般一两个月之后就会形成新的月经周期，而且随着血虚的改善，这个周期会更稳定。怎么能使身体平和的受补呢？使身体平和的受补的方法很简单，从小剂量开始，一点点提高平衡点，让身体小步慢跑地达成新平衡，这个过程中的不适应就会少。比如阿胶，一般每天吃十克，可以先每天吃五克，吃上三五天。在这个过程中，口干舌燥、大便干，甚至长痘痘都不用太在意，但要多喝水，多吃芹菜和梨这类纤维素多的食物，让大便保持通畅，给火一个通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去火，来给身体争取适应补药的时间。其实不光是阿胶，任何补药都可以从少量开始，从说明书上的治疗量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开始吃，然后逐渐加量。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虚不受补的人通过这种办法仍旧适应不了。这可能有两个问题，首先是辩证错误，你是阴虚却补了气，补气药不仅没改善你的亏空，其造性还会进一步伤阴，这是医生的问题，与医生水平有关，与药物无关，与你的体质无关。其次，进补之前没清障。很多补药是给身体打地基的，这类补药有个特点，就是滋腻。它们的质地厚重，像阿胶、熟地等，但滋腻不是缺点，而是打地基的药物之必须。柴胡、芦根肯定不滋腻，但它们只能解表清热，不能补益身体。滋腻药的吸收必须有健运的脾气，加上清洁的内环境，否则就会影响吸收。所以进补之前要把肠胃清理干净，如果在舌苔很腻的情况下进补，补药吸收不了就会成为负累，这就要生湿，虚不受补也就产生了。舌苔腻的时候吃上三五天加味饱和丸，或者用陈皮十克代茶饮三五天，舌苔干净后再进补，只要药物对症，身体就会高兴地接受，不会有虚不受补的各种病状向你叫喊的。上火，身体说要有大事发生。气有余便是火，中医说的火是亢奋的功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医养生中，有个情形是人们最容易自我诊断，自己找药吃的，这就是上火。多年前我出过一本书，叫《不上火的生活》。新书上市的第一天，我正好经过一家书店，进去一问才知道，早上到的书中午已经卖没了。服务员解释说，现在上火的人太多了。的确，嗓子疼、起痘痘、 眼睛红、大便干、失眠，乃至各种呼吸道感染，都会被认为是上火。而人们熟悉的去火药，像牛黄解毒丸、黄连上清丸等，更被人们认为是小药，随时可以吃，有点小毛病就吃。其实这是人们对中医、中药最大的误解之一。中医讲气有余便是火，火是富余出来亢奋起来的功能。为什么会亢奋？因为有大事要发生，身体必须调遣更多的功能以应对。所以上火其实是身体告诉你要办大事了。曾经有个新闻，一个女孩子遭遇车祸，被压在了车底。情急之下，女孩子的母亲居然一个人把车抬了起来，女孩因此脱险。孩子母亲哪来这么大的力气？因为她遇到大事了，着急了，上火了。身体的潜能应激性的发挥，奇迹就这样产生了。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身体有上火的能力，但这个火如果过度就会伤身。如果这个母亲时常遇到这种不抬起车女儿就性命难保的大事，估计她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不断的应激，频繁的上火，人是会被烧干的。从中医角度讲，阴耗竭了，生命也就终结了。所以中医将火列为治病邪气，风寒暑湿燥之一。但是去火是要有限度的，因为火是多出来的亢奋了的功能，去火过度就要伤及功能，而功能在很多时候就是人体的生机。听身体的话，作者彤彤，演播朱叶，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